我的创业梦，探索人生的无限可能。小梦，我是小梦，大小的小，梦想的梦。我也曾经自卑自闭，躲避隐藏，但尝试过追梦，学习到更多知识之后，我慢慢学会了放下、接纳与和解。我做过企业财务、公益志愿者，开过咖啡馆、传统文化小院、推拿店，每年都出去旅行，随着结识的不同的人越来越多，看过的风景越来越多，眼界变得越来越开阔，内心也越来越淡定。姐妹们，给自己一个机会，一些勇气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去尝试自己想过的生活，追求梦想的过程很精彩，很美妙。近几年，创业成了很时髦的事情，但其实早在8年前，我就已经开始尝试创业了。当时我20多岁，正是不安于现状，喜欢探索和尝试的年纪，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梦想。我入股过咖啡馆，做过文创小院，开过盲人推拿店，鼓起勇气做了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圆了一个又一个创业梦。虽然也有挫折失败，但这些经历点亮了我无悔的青春。再回首往事，也可以很自豪地说，我也勇敢过，闯荡过。2011年，文二妞在吃喝玩乐在北京豆瓣小组上发了一个题为我们用2000块钱来开咖啡馆吧的帖子，号召大家一起来众筹做一个咖啡馆，用很多人的一点点的钱，一点点的时间，凑成很多的钱，很多的时间，名字就叫很多人的咖啡馆，由众多股东集资筹建并共同管理。我也一直有一个开咖啡馆的梦想，所以就参加了众筹，并且利用业余时间在咖啡馆做活动策划、资源链接和微博运营的工作。我们的微博有15万个粉丝，我写了一篇介绍很多人的咖啡馆的微博文章，还被著名投资人徐小平老师转发了。当时心情特别的激动，超级有成就感。可以说，当时还没有众筹这个名词，我们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。得了几个创新奖，也做了几次大型的有影响力的活动，但是很遗憾，后来因为房东要卖房子，咖啡馆没能再继续办下去。但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的朋友，也锻炼了新媒体传播的技能，很开心在年轻的时候有过这段经历。会贤文化小院，我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，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，经朋友推荐，我成了会贤文化小院的发起人兼股东之一。会贤文化小院的理念是汇聚很多人，用每个人微薄的力量做一个人看起来很难做到的事。股东大约有100人，都是喜欢传统文化、多才多艺的人。小院是会员制的，倡导像古人一样雅致的生活方式，装修的特别古朴，会经常举办一些类似书法、文玩、茶艺、插花、香道、赏瓷、说禅、素斋、创意菜这样的活动和课程，带着大家静下心来，一起学习、体验和享受慢生活。我最喜欢的是打香篆，用香粉压成漂亮的花纹后点燃，特别能凝神静气。除了传统文化活动，小院还会做一些画展、公益展览等。我基本每周末都会去小院帮忙，做一些文案宣传、活动组织的工作。我原本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，但在小院里几次组织活动的过程中，参与的伙伴配合度都很高，很有感染力。在他们的支持下，我也越来越有信心。后来因为房租成本太高，又遇到了一些意外，会贤文化小院无法继续经营。但在小院里参加的那些活动，接触的那些传统文化的熏陶，成了我心底的一方净土。直到今天，我想起当初在小院里练毛笔字、打香篆的情景，内心都会充满美好。 我的胳膊是需要经常做复健的，也因为我心里还残存自己的残障有康复的可能的梦想，我经常去盲人按摩店里按摩。为了方便联系，我加了一些复健按摩师的微信，他们把我拉进了按摩师的 QQ 群里面，因此认识了很多盲人按摩师。当时绝大多数盲人按摩店的工作环境都不太好，我因为在会贤文化小院体验了很多传统文化，所以特别想打造一个有浓厚文化底蕴的盲人中医养生馆。于是2013年的时候，我联合几个朋友，也是会贤文化小院的股东，一起投资在中关村阮建园附近创办了宣苏养生中医推拿馆。宣指萱草，又名忘忧草、疗愁，苏指高苏，传说木之味甜，食者不饥，可以释劳。我们取名宣苏中医推拿馆，是想倡导萱草忘忧、高苏释劳，让生命回归自然的理念，从中医推拿的视角出发，为患者解决推拿治疗范围内的病痛，达到自然修复。想精湛中医推拿之术以释劳，沉浸国学儒雅之境以忘忧，愿静观古人的手拙精神，静听患者身体的悄悄话，像绣花一样缜密，注重身体细微之处，通过传统技艺让患者的身体达到自然修复。为了营造古风古韵、古色古香，我们的推拿馆光装修就花了26万元，特别文艺。虽然面积只有90多平方米，但是弥漫着浓浓的传统文化气息，让顾客一进门就能感觉很放松。推拿馆提供的不仅是按摩、刮痧、拔罐这些传统的服务，还有中医推拿、艾灸、药浴、足浴、中医美容以及与中医有关的传统文化课程。我们自己办推拿馆，一方面是想倡导和传播中医养生的理念，另一方面也是想把它当作一项公益事业来做，从自己的店里开始，给就业的残障伙伴更多的尊重、接纳、支持和人文关怀。因为当时很多盲人按摩师的工作环境和待遇都很不好，我们想通过开一家高端有文化气息的店，改善视力障碍按摩师的就业状况，提升视障人的职业地位和促进其医疗职业转型，得惠于盲师，还福于公益，寻养生修性、身心康宁之双效，同时通过扶持视障人士在医疗按摩师方向高端就业、品质就业，提升残障人士的生活品质，促进他们的可持续发展，促进视障人医疗职业方向转型或创建扶持创业开店的模式，提高公众对残障人的认可和接纳度。推拿馆的主要客户群是周围阮建园里面的 IT 行业人士，现在经常讲996，其实很多年以前 IT 从业者的工作强度就是很大的，脖子酸、腰椎疼都是常事，所以我们当时就想把他们作为主要的客户群去做宣传推广。我们还尝试过跟企业合作发按摩卡当做员工福利，也去周边小区发过传单招募会员，但是客流一直没太做起来，虽然有一些生意，但是一直不太红火。我们有6个按摩师，最好的时候月流水有3万多块钱，但因为房租、人工成本很高，生意好的时候只能勉强收支打平，生意一般或者不好的时候就得赔钱了。我们坚持了1年半之后，推拿馆还是关门了。当时我们推拿馆有一位盲人按摩师是40多岁因为意外失明的，还在努力适应视力障碍的生活，因为没有经验，很多时候都躲不开路边的树枝，经常头上带着伤口来上班。他家的孩子特别调皮，学习成绩也不好，他想给孩子找家教，但是没有资源。我还通过在公益群、豆瓣小组等途径发帖的方式，帮他找到了大学生志愿者，义务帮忙辅导他家孩子的功课。 虽然因为种种原因，推拿馆没有继续办下去，但是在我们营业的一年多时间里，我们为店里的视障按摩师提供了一个充满关怀的就业环境。他们遇见了区别于常规店里的有情怀的老板，让他们充分平等就业，可以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，我就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。小时候，在爷爷的重视和关爱下，我并没有觉得自己跟其他人有多么不同。工作后，他人的眼光和拒绝，特别是来自前男友家人的反对，让我渐渐变得自卑，想去躲避和隐藏自己的缺陷，甚至经常会不自主地去放大自己身体的障碍，给了自己很多的枷锁和压力。但经历了更多的事情之后，我渐渐明白，不完美才是真实生命的常态。我慢慢学会了放下，学会了接纳自己，跟自己和解。我现在每年都会出去旅行，去认识不同身份、不同职业的人，看过的风景越来越多，阅人无数以后，眼界会变得越来越开阔，内心也越来越淡定。凡走过必留下痕迹，曾经走过的路、受过的伤、掉过的眼泪都没有白费，就是有些遗憾没能早一些放下，早一点走出来，走进舒适区，去看看自己给自己设定的枷锁之外的美好。见的世面越多，眼界就会越开阔，相反，封闭在自己的小圈子里，内心会越来越狭隘。姐妹们，生命的精彩无关年龄，无关身体，无关其他人，给自己一个机会，一些勇气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去尝试自己想过的生活。相信我，勇敢地往前走，你会看到一个全新的自己。你值得拥有最好的一切。